的一天，跟大家结一个善缘。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呢是一天所欠缺的一门课程。我们大部分一天他是将来是当医生也有啦，药剂师也有啦，或者是检验的也有啦。那么就是很少人对这个死亡上的东西去研究，几乎说生老病有研究，但是死没有研究。说哦，这个死也有很大的学问哦。对啊，这个死是很大的学问。那么你今天呢，医学院只能讲到八点是吧？这八点的话就要用赶的啦。啊，我不晓得你们的限制比较多一点啊，八点。那么题目是最重要，就是临终处理啊。我们从生一直到老，一直到病，死是最后的归宿，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最严重的问题。那么一般人在医院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尸体啊放进这个冰库里面，那刚刚断气就把它放进冰库里面。那这个是在医学上来讲，也许它有某一些的这个价值了哈，也许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不过在佛门来讲的话，当我们人才断气的时候，它并不代表说神识就脱离，神识要脱离必须要在人断气后要大概要八个钟头到十二个钟头，这是普遍性的。所以佛门的判决死亡跟医生的判决死亡是不太一样的。医生的判决死亡是瞳孔放大了，没有反应了，我呼吸停止了，脉搏停止了，就判定说这个已经去世了。那么在佛门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还不能动的，他这个神识会出来的。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人一死了就拼命的哭啊，拼命的哭，哭得越大声表示越孝顺啊，有的装麦克风哭啊这样。可是这个对于亡者有没有什么利益呢？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啊。还是孝道是大家都是要讲求孝道了。但是怎么样是真正的最孝顺的呢？我们应该透彻的去了解这个死亡的安排。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临终处理。诸位也许没有听过说邪生之道易，邪死之道难。邪生，那么就是说学习如何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存在，我们呢要延续这个生命，延续这个种族，如何来过着舒适的生活啊。学生之道是很容易的，一个月赚五万块也可以过日子，我一个月赚了一万块我也是要过日子，大家都可以过活的，不会饿死的啊。那学死之道难呢，要学习怎么样死，这就问题就很大了。那么这个高僧大德，有的人这一站就走了，那么有的人一坐就走了，我们平常人啊，那没有办法的，而且躺着的时候这个要死不活的，走也走不了啊，死也不会死啊，活也很痛苦，就在那边拖。那因此我们修持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临终的安排。那么在这个时候的意识神是怎么样子，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啊。然后尤其是这个医生啊，或者是这个护士啊，每天他都可能面临死亡，那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啊，随时啊都会有死亡的可能。那么对于死亡来讲，我们如果不会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叫一些施工啊，施工啊叫一些什么昂桃啊，那个绑红带子的啊，来养这样子啊，那就杀生啊，大 大大的杀生呢、啊、就这样子。那么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佛教徒，就是在临命中的时候看得不对劲呢、啊、那就赶快叫法师来给他助念助念。英国的这个他们曾经研究过这个灵灵魂写，那个发表一篇言论，是好像是刊在读者文摘里面的，这已经好几十年了。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是由维系的光粒子所构成的，所以人的神识是有光的，是用光 energy 是用能量的东西。可是我们人是粗糙的结构，那它是维系的，所以啊，它用特殊的仪器就安装在一块黑布的前面，然后放着一个临命中快要死的人。那断气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仪器上面所显示的这个光明啊，有光粒子出现啊，这样子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么如果说给它加上不同的频率，比如说是玻璃声音啊，那也是说我他的亲人啊叫他的声音呢、啊、这个神识马上就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下沉一直下沉，就是佛教所讲的执着情感性太强啊，太执着就下沉。那么如果说跟他唱唱圣歌，那一生一世里面他本身有信仰的话，他就跟他唱一个圣歌，哦，他就一直往上飘，一直往上飘啊，唱和谐。所以临终的这个声音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投胎的，一个人的投胎。那因为你们时间很短啊，没有办法一直强调这个光粒子的问题啊，还是说灵魂学上的问题啊，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那没有办法，那只能举个这个例子。所以我们对临终的处理就非常重要了，就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就是不太会处理，是的，放进冰库里面就这样子，在那边入寒冰地，痛苦得不得了，没有办法解脱，就这样啊。那么有的人在急救啊，拼命的急救，我们为了救人嘛，急救。那我们讲实在话，这个医生呢、啊、病人是看太多了，那这个有没有救啊，讲实在话的，他已经很清楚了，都很清楚了啊，拼命的救到后来的，好了，东西就吐出来，吐血或者是鼻孔流血，那怎么样子？所以这个临终如果处理不当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无量无边的痛苦。只是说这个死亡的人他不会讲，那么如何来处理这个死亡，以及最病危以及准备要走的人，那这是已经很重要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医学院所学的知道的来造福一切众生，救苦救难呢 啊，然后把佛法融为一体啊，因为我们今天所谈的重心点是对于临终的处理。如果我们有心去研究佛法，你就知道佛法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心理学啊，心理学。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佛法融入病者的这个心态，他的心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再来，我们对于临命中的处理如果能够更清楚的话，就医学院就变成生老病死通通记住，通通记住，他都会处理。可是究竟在台湾省来讲，这个医生除了写佛的啦，没有几个人他会处理这个，甚至你要叫人家来助念，他都反对，你医生他都不高兴的。也许他是信基督教的啦，也许他是信什么其他的宗教的，他根本不甩你这个什么这个助念的问题，他不会注意这个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医学融合成佛法，那么整个生老病死的过程我们就一个圆满的结束。这个要从亲身经历啊，亲身经历你才会了解说这个临命中的加持，要请有修行的法师来加持跟助念的重要，那就差非常大。我举个例子啊，有个信徒啊，他的舅舅 这个这里挖一个孔哦，把那管子插进去了，已经躺在那边差不多十几天了，十几天了。那么一开始就请师父去啊，去看一看呢、啊，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啊！只有他信佛，其他的人又不信佛，他家里人不信佛。那么去的时候，护士在那边准备打针，就急救了。但是反正很危险了，是吧？已经很危险了。啊，法师也去，啊，医师也去，都是师了，不同而已了。他是医师，我们这是法师了，不同而已了。那么他们征求师父的意见的时候，师父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我说我看是没有救了，因为我们这看的死人实在看太多了。做法师的人几乎是都会天天都会接触到这个临命中的事情啊。那依照这种情况，几乎根本不可能救得活了。那倒不如说让他安详的走啊、哦，给他好好的助念，使他的神识也能够在冷静之下好好的上升，这样子，尽量不要哭泣，尽量不要哭泣，要哭泣可以。等他助念的八个钟头、十二个钟头，要哭再哭。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啊，那个护士啊就很不满。出家人这没有慈悲，为什么要把这个管子拿掉呢？那我说啊，我说护士小姐，你在救度众生，是救这个肉体。我们法师在救众生，是救这个灵魂，救这个神识。你现在救这个肉体，知道他已经根本不可能会活的，你也很清楚。他说，他点头，他说，可是要救到最后一分钟一秒钟啊。我说我也是希望如此，但是看这个情形根本不可能。好了，后来我就走了，反正我的建议他们也不能接受啊，是不是啊？那个信徒就说哎呀，师父，那他们家里不能接受，那没有办法，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们就请医师来，医师再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现他不对劲，就急救的时候，整个脸都不发力了，黑掉了，紫色的，断气。他在最临命中的时候，他不能够安详的。不能安详的走，结果眼睛没有闭上来，痛苦啊，痛苦挣扎，痛苦挣扎啊，一直压，然后一直要急救啊，冰豆来个冰豆给啊，尾椎剪皮啊，哎、啊，反过来反过去的，那到时候没有办法了，是很像这样的，不听我们的劝告啊，后来就赶快打电话去，请师傅来。那我一看，哦，我这样，这个糟糕，这个脸怎么黑的，眼睛又是那么大，啊，又有血丝出来。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那医生那时候已经不在了，而且跪着他们就哭了，啊，那个信徒就一直要求我跟他这个舅舅加持。哦，我说你家人会不会反对？啊，他就慢慢的去跟他说服，那就看师父的。他嘴巴又没有合起来，眼睛又睁得大大的，哦，这看得心惊胆跳。还好我没学过这个禅定的功夫，要不然那哪一个人那晚上不做噩梦才怪呢？对呀、啊，他们的观念就是把出家人啊跟塞公是扯在一起的，以为我们是要钱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去救度众生的，才不是要钱的啊。那么去的时候，我就这样跟他一直加持啊，因为我们学过秘法了，还有。叫信徒跟他助念呐、啊，啊，结果那个脸呢就慢慢的恢复那个红润呐、啊，然后眼睛就慢慢的闭上来，那里，他们一看的时候，哇，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到底是不一样啊，到底是不一样。那加持的念佛总共差不多有七八个钟头以后，哦，那个脸呢变成有一点在笑微笑的感觉，那就是神识啊得到了最大的解脱了。那么因为这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个众生哈，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就是执着这个身体。这个医学院你绝对找不到一门课程的， 有时候研究这个神识的执着这个身体的，绝对没有。那如果说一些人有炎症到死的时候，我问你，人死的时候为什么千奇百怪的，对不对？有的眼睛闭不上来啊，那么见到这个亲人的时候，他是流血的，有啊。对，你这个医学这怎么解释呢？有一个成功大学的弟弟啊，一个信徒呢，他是念成大，那他的弟弟啊，骑摩托车出去，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以后就扛回来啦，就安置在一个地方啦。他经过了七天，他的女朋友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啊。后来探听到说他的男朋友发生这个车祸了。他们两个已经是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非常好。他的女朋友来看他，痛哭流涕，要听到他的声音，奇怪，这眼睛还是流血，眼睛还是流血。但是这个在医学上用什么角度来解释这个呢？经过了几天，他竟然还会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世间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我们要增长智慧，要博学多闻，至少要对一个最基本上的死亡的处理应该了解一下，这是最简单的。那么从佛经里面的角度讲，我们人呢、啊、在世的时候，贪名、贪利、贪爱自己的财产、贪爱自己的儿女、贪爱自己的这些妻子等等，或者贪爱这些这些丈夫啦，或者是名啊、利啊，或者自己的首饰啊，在你命中时的时候就走不开，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说是一个人，他这个金库里面呢锁了很多金钱，那么他要出去买菜的时候啊，他都要先看看这个金库有没有锁起来，要不然回来的话就被人家变走了怎么办呢？看看没有放心了就走了。人也是一样的，人在临命中的时候，他会一直执着这个色身，然后一生一世所做的这个业障，就像电影一样的演出来，一幕一幕的演出来，一幕一幕的跳上来，那时候心里就很乱很乱很乱。如果平时不是很有修行的人或者念阿弥陀佛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真正有修行持咒的人一定很惨的，不得好死。他不会安详而走的，从来不行善的人那就更惨了。而且总报应十二月三十夜，这银行都是算总账的，就在这个时候就是看功夫的。那么人呢，爱惜这个财产，可是呢，神是爱惜他的肉体一样，所以要脱身的时候就像人爱惜这个财产一样的，不想要脱离。所以因此在佛门里面讲这个意识啊，当我们断气的时候或者是末末停止的时候这个神识还没有走，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身体，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适当的处理，知道这后面会谈到，是吧？那么修行的人就不一样了，修行的人就来去就更清楚了。我们举个例子呢，像律行法师呢，他要往生以前，他就告诉诸位准备热水然后弄那个檀香，洗过澡以后，那律行法师专门是念六字佛号，那这个六字佛念的时候，他就叫他念快一点，因为我们临命中的时候那呼吸会比较急促一点。那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只有前后只有四分钟，因为他平常就非常有修行，他是中将出身的，跟老总统是都有认识的，中将出身的。前后他说要往生，洗完澡以后只有四分钟就走了。我们有没有办法这样？绝对没有办法的。这个就可以证明 我们一个人的肉体是受到这个神识的支配的，有修行的人平常他放得下，临命中他一下子就出去了，这神识就从这顶上出去了。那我们一个平常人看不破这个世间啊，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在那边执着金钱名利啊等等这些的。那么印光大师要往生的时候，他已经在几天前就宣布了，宣布他几月几号要往生。他临命中的时候是站着，后来人家准备了椅子盘坐起来，往生以后24个小时头都没有低下来，打坐盘坐头都没有低下来，这种修持力啊是达到登峰造极的。所以啊，对一个大修行人来讲，死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对一个凡夫俗子来讲，死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他畏惧死亡的来临啊，他又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啊，也没有一门学问来解决这个死亡的事情，也没有碰到佛法嘛啊，没有碰到佛法，他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什么？股票啊，每天都在涨停板跌停板涨停板跌停板，都忘记了他自己的死的这个情形怎么样的，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啊，每天都是搞股票了啊、哦、要不然就是什么签什么大家乐啦啊，或者要不然就是做一些没什么意义的工作，整天就是做了这些啊，从来没有说我要修行，我要行善啊，以备我将来临命中的资粮。那有的人讲说阿修这样子不是很消极，我们年轻人一下就想到死了，一点都不消极，你们照样念书，照样研究佛法，照样跟大家生活在一起，一点都不影响，对不对？额外的时间以后我们呢研究一些经典，这个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生活，你们照样可以结婚啊，通通没有关系。这不是说信佛就一定要出家了，那笑话人了，谁敢来听佛法，对不对？说来听的一定要剃头，那完了，那下次没有人敢来了，没有人敢来听佛法了，对不对？所以我师父这样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心理准备，死亡不是一定的年纪大才死亡，随时都会有发生的可能。你看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走了，那就不可思议的，太虚大师这人才了不起，这才不得了。太虚大师这个修行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啊？以前呢、啊，在上海或者怎么样呢，拖人力车，你们看过人力车？这个太虚大师啊，上面如果有女孩子坐，太虚大师又跳上去，就坐在女孩子旁边，哈，这大家都回谤。哎呀，这个花和尚这个看到女孩子就坐在这个旁边的。大家不知道他的功夫到什么境界的，这个训导、啊、这个太虚大师在修都是用这种境界在修的。他临命中啊，活化出来整个心脏啊，外层都是舍利子，心脏没有坏，都包起来，活化的时候心脏没有坏，你想想这怎么可能？那个火在烧的，这全身的啊，都烧烂了，就是那个心脏不会坏，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的修行啊，修行到了功夫到家了，那所有一切境界都不碌碌不动了。所以舍利子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坚固子，坚固子，他的意志坚定，心碌碌不动，是吧？所以有时候哪个是圣人，哪个是凡夫，我们还分不清楚嘞。我们还分不清楚了，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要随便毁谤众，毁谤三宝，不要随便毁谤三宝。因为人家如果是佛菩萨示现，你怎么办呢？是吧？像太虚大师，人家是吧？要骂他啊。所以说，学医的人呢、啊，能够学佛了，这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死亡啊，有千差万别，只有圣人呢、啊，圣者。来去自如，来去自如，说走就走。这个圣人啊，大修行人要走的时候啊，他认为这是脱掉这个 臭的衣服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很不干净的了，很不清净的，对不对？三天不洗澡的话就啊，很有味道出来了，很有味道出来了。三天不洗澡是吧？在一个礼拜啊不洗头的话，那就惨了。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呢就不清净啊，不清净就是一定要啊经过的这个洗澡啊或怎么样啊才清净的。那么因此我们要了解啊，除了圣者以外，那一般人来讲，他会执着这个色身，会执着这个色身。如果一个人能够懂得这个医学，也能够懂得这个佛学，那么生老病死都可以就近圆满的解决。所以我们今天的医学院呢，第一堂课就上这个课程，因为这种课程呢没有人要上的，你讲到死大家都怕，讲到死大家都怕，你不了解这个死亡的东西，那你又如何在临命中的时候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所以不敢面对现实，等于就是逃避现实的人。所以一直人家讲这个，哎，这个出家人逃避现实，我说你老人家总弄错了。出家人是最面对现实的，他要面临生老病死的问题，是最就近的这些现在实际的情况。你以为这个生现实问题是吧？柴米洋油盐油酱醋糖是吧？不是的。如果是碰到炎炎的话，一单是一飘云，对吧？肌肉像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欲望可多可少，可是死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的必经的过程，而且迟早会发生的，那你怎么处理？不懂了，不会了，那就会很惨了。那么在佛法上来讲啊，我们有冥冥当中有业力的支配者，我们有意识的支配者。好，读医科的请举手。好，放，请放下，谢谢你们的合作啊！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考试啊，请你们帮我回答啊。受精卵父精母血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啊，他们是受孕的时候。就是说受精卵的时候，你能够观察得到头五脏会六腑吗？可以观察得到吗？看得清楚吗？你能够看不出来。那么看不出来的时候，你说他有头还是没有头？看不出来，这是基因的问题，对吧？那么看不出来，哎，可是它慢慢慢慢的演变，慢慢的演变，慢慢的演变，哎，将来就有头了，有四肢了。这是什么力量在支配它？你们是医生啊？什么力量让它变化？所以医生他所能研究的是一种细胞的分裂。变化，他就不了解说我们这个细胞里面还有这个，把它赶完了啊！我们老远的从高雄跑一趟来到这边是吧？讲得那么快干什么？啊，是这样，九点可以这样回去，不会心脏病了哈。